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对哈利的审判已经开始，而且审判室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审判室，因为只要走进这间审判室，就有可能被判决关进阿兹卡班。幸好审判庭上邓布利多出现了，他为哈利担当证人。但是一个可恶的女巫把矛头直指邓布利多，这个可恶的女巫马上就要说话了。她的出现对哈利来说是否意味着一场灾难呢？让我们继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本主持准许高级副部长多罗雷斯简我们立即发言。夫妻说。于是那女巫用一种小姑娘一样大惊小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起话来。哈利大吃了一惊，他还以为会听到一个沙哑的嗓子呢。
我相信我一定是误会你的意思了，邓布利多教授。
他说，脸上堆着假笑，那两只圆圆的大眼睛仍和刚才一样冷漠。
我真是太笨了，但是我记得刚才有那么一刹那，您似乎在暗示说是魔法部下令攻击这个男孩的。
他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哈利惊得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几个威森加盟的成员跟他一起笑了起来，但是并没有一个人真的觉得好笑，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如果摄魂怪确实只接受魔法部的命令，如果那两个摄魂怪一星期前确实袭击过哈利和他表哥，那么按逻辑推断，可能是魔法部的某个人命令摄魂怪去袭击的。邓布利多温文尔雅地说，当然了，这两个特殊的摄魂怪也可能不受魔法部的控制。
没有哪个摄魂怪不受魔法部的控制，
布奇厉声说道，脸长成了褐红色。邓布利多微微欠身点了点头。那么魔法部无疑会彻底调查为什么那两个摄魂怪会跑到离阿兹卡班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批准就向人发起进攻。
邓布利多，魔法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决定，
弗吉粗暴地说。此刻他脸上是一种会令夫诺伊夫感到骄傲的洋红色了。当然是这样，邓布利多不紧不慢地说，我只是表示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被查个水落石出的。他扫了一眼波恩斯女士，他重新调整了一下单片眼镜，再次等着邓布利多，微微皱起眉头。
我想提醒诸位，那两个摄魂怪的行为，就算他们不是这个孩子胡思乱想的产物，也不是这次审问的话题。
夫妻说，
我们在这里是要审问哈利波特违反对未成年巫师加以合理约束法一案。
当然是这样，邓布利多说，但摄魂怪在小巷里的出现与本案有着密切关系。该法的第七条写着，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那些特殊情况就包括当巫师本人或同时在场的其他巫师或麻瓜的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很熟悉第七条的内容，真是多谢你了，
弗吉怒吼道。当然是这样，邓布利多不卑不亢地说。那么我们一致同意哈利使用呼神护卫咒时的情形正好符合第七条里所描述的特殊情况的范畴喽。
那是说如果真有摄魂怪的话，对此我深表怀疑， 你已经听一位目击证人叙述过了。
邓布利多打断了他，如果你仍然怀疑他没说实话，不妨把他再叫进来重新提问，我想他肯定不会反对的。
我那个不是，
弗吉气急败坏地吼道，摆弄着面前的纸张，
这事我想今天就把这事了结了，邓布利多。
可是你们肯定会不厌其烦地听一个证人的证词，因为草率行事会造成严重的误判。
严重的误判，我的天哪，
弗吉扯足了嗓门说，
邓布利多，你没有费心算一算，这个孩子到底编造了多少荒唐可笑的谎言，就为了掩盖他在校外公然滥用魔法的行径。我想你大概也忘记三年前他使用的那个悬停魔咒了吧。
那不是我，是一个家养小精灵，
哈利说。看见了吧，
弗吉吼道，一边夸张地朝哈利那边做了个手势，
一个家养小精灵在一个麻瓜住宅里，请问这可能吗？
该家养小精灵目前正受雇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邓布利多说，如果您愿意，我马上就可以把他召到这儿来作证。
我不是，我没有时间听家养小精灵胡扯，而且不光是这一件事，他还把他姑妈推得膨胀起来。天哪，
弗吉大声嚷道，一拳砸在法官的长凳上，把一瓶墨水打翻了。你当时非常仁慈，没有提出指控，我想你也同意，即使最优秀的巫师也并不是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邓布利多平静地说。弗吉手忙脚乱地擦掉笔记上的墨水。
他在学校里干的那些坏事我还没有开始说呢。
可是魔法部无权因霍格沃茨学生在校的不端行为而惩罚他们，因此哈利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本案毫无关系，邓布利多说，还是那样谦和有礼，但此时他的话里透着一种冷峻。
哦，他在学校的行为不用我们管，你是这样认为的？
魔法部没有权利开除霍格沃茨的学生康奈里，这一点我已在8月2日晚上就提醒过你，邓布利多说。魔法部也没有权利没收魔杖，除非那些指控被证明确实成立，这一点我也在8月20日晚上提醒过你。你急于确保法律得到维护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但你自己似乎，我相信是出于一时疏忽，忽略了几条法律。
法律是可以修改的，
弗吉恶狠狠地说，当然是这样。邓布利多欠了欠身说，看样子你无疑正在做许多修改，康奈里。
是啊，我被请出威森加魔只有短短几个星期，一件未成年人使用魔法的区区小事，现在居然要动用正式的刑事法庭来审理了。
上面有几位巫师不安地在座位里动来动去，弗吉的脸长成了紫红的猪肝子，他右边的癞蛤蟆似的女巫则死死地瞪着邓布利多，脸上不带任何表情。
据我所知，邓布利多继续说道，迄今还没有哪条法律说明这次开庭要为哈利有生以来施过的每一个魔法而惩罚他，他是因一个特定的行为而受到指控的，并已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和我目前所能做的就是等候你们的裁决。
邓布利多又把10个指尖对接在了一起，不再说话了。弗吉狠狠地瞪着他，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哈利侧眼望望邓布利多，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邓布利多告诉威森加摩现在就做出裁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呢？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可是邓布利多又一次没有理睬哈利希望与他目光进行交流的愿望，他继续
注视上面那些正在紧张的窃窃私语的威森家母的全体成员。哈利望着自己的脚尖，他的心似乎膨胀得很大很大，在肋骨下咚咚地狂跳着。他原来以为审讯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给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几句话，他应该更详细地说一说摄红怪，说一说他怎么摔倒在地，说一说他和达利怎么差点被摄红怪吻了。他两次抬头看了看夫妻，张开嘴巴想说话，可是他膨胀的心脏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两次都只是深深吸了口气，又低下头望着自己脚上的鞋。窃窃私语的声音停息了，哈利想抬头看看那些审判员，但又觉得继续研究自己的鞋带要轻松得多，容易得多。赞成指控不成立的请举手，布恩斯女士用洪亮的声音说。哈利猛地把头抬起来，一只只手举了起来，数量不少，超过了半数。他呼吸急促起来，想好好数一数，可是没等他数完，布恩斯女士就说，赞成罪行成立的请举手。夫妻把手举了起来，同时举手的还有其他六七个人，包括他右边的那个女巫，那个胡子拉碴的男巫，和第二排上那个全发的女巫。夫妻左右看看大家，喉咙里似乎被一大块东西卡住了，随即他把手放了下来，深吸了两口气，因为拼命压抑着火气，声音都变得异样了。
很好很好，指控不成立。
太好了，邓布利多欢快地说，迅速地站了起来，抽出魔杖，将那两把印花棉布的扶手椅变没了。好了，我得走了，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说完他看也不看哈利一眼，就快步走出了暗室。邓布利多的突然离去使哈利感到十分意外，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缠着链条的椅子上，努力使自己从惊愕和如释重负的感觉中缓过来。威森家魔的成员们纷纷站起身来，一边说话一边整理收拾文件。哈利也站了起来，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只有夫妻右边那个癞蛤蟆般的女巫例外。他刚才一直盯着邓布利多，现在又盯着哈利了。哈利假装没有看见，他试着去捕捉夫妻或波恩斯女士的目光，想问问他是不是可以走了。但夫妻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哈利，波恩斯女士则忙着整理自己的公文包。于是哈利犹豫不决地朝门口走了几步，见没有人叫他回去，便赶紧加快了脚步。他几乎是小跑着走完最后几步，拧开房门，差点跟站在外面的威斯莱先生撞了个满怀。威斯莱先生脸色苍白，显得惶恐不安。邓布利多没有说，澄清了。哈利反手把门关上，说道，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威斯莱先生顿时眉开眼笑，一把抓住哈利的两个肩膀。哈利真是太棒了，其实当然了，他们不可能判你有罪的，你有证人吗？但我还是不能假装自己不……威斯莱先生猛地顿住了，因为这时审判室的门又开了，威森家魔的成员鱼贯而出。
我的天哪！
威斯莱先生惊讶地喊了起来，把哈利拉到一边，让他们过去。
他们正式开庭审判你。
我想是的，哈利轻声说。一两个巫师走过时，冲哈利点了点头。还有几个，包括波恩斯女士，对威斯莱先生说，早上好鸭子，但大多数人都把眼睛望着别处。康奈里和那个癞蛤蟆样的女巫几乎是最后离开暗室的。夫妻只当威斯莱先生和哈利是墙壁的一部分，而那个女巫走过时又一次用几乎是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哈利。最后走过的是波西，他和夫妻一样完全无视的父亲和哈利的存在。他抓着一大卷羊皮纸和一大把备用的羽毛笔，背挺得直直的， 鼻孔朝天，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威斯莱先生嘴巴周围的线条紧了一紧，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表露出见到他三儿子的任何迹象。我想直接把你送回去，你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他说，当扑喜的脚步消失在通往第九层楼的阶梯上时，他示意哈利往前走。我要去贝斯纳绿地的那间厕所，顺便把你捎回去，走吧。那么你准备怎么对付那间厕所呢？哈利咧嘴笑着问。突然之间，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比平常好玩了五倍。他终于开始明白，他被宣告无罪了，他就要回霍格沃茨去了。哦，只需一个反恶咒的魔法，再简单不过了。他们上楼时，威斯莱先生说，修好被弄坏的东西倒没有什么，主要是这种破坏行为背后的态度。哈利，有些巫师可能会觉得捉弄麻瓜挺好玩的，但他可能表达了一种更深刻更丑恶的东西。我作为一个……威斯莱先生话说到一半突然打住了。他们刚走到第九层楼的走廊上，康纳里夫妻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正和一个高个子男人小声交谈着。男人一头油光水滑的金黄色头发，一张尖脸白煞煞的。听到他们的脚步声，那个高个子男人转过脸来，他也是话没说完就突然停住了，眯起冷冰冰的灰眼睛，死死的盯着哈利的脸。
啊，哼哼哼哼哼哼，守护神伯特。
卢修斯·马尔福冷冷的说。哈利突然觉得透不过气来，似乎他一脚跨进了某个凝固的东西里。他上次看见这两只冷冰冰的灰眼睛时，他们隐藏在食死徒兜帽的两道狭缝后面。他上次听见这个男人的声音是在阴暗的墓地里发出的阵阵嘲笑，而当时伏地魔正在折磨他。哈利不敢相信鲁修斯·马尔福竟然还敢当面看着他，他不敢相信马尔福竟然出现在这里，在堂堂的魔法部，而康奈利夫妻竟然在跟他说话。要知道哈利几个星期前曾亲口对夫妻说过马尔福是个食死徒。部长刚告诉了我你侥幸逃脱的经过，波特。马尔福先生拿腔作调地说，真是令人惊诧，你能不断地从很狭窄的洞里钻出来，说实在的，真像蛇一样。威斯莱先生紧紧抓住哈利的肩膀，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是啊，哈利说，是啊，我很善于逃脱。鲁修斯·马尔福抬起目光望着威斯莱先生的脸。还有亚瑟·威斯莱，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亚瑟？
我在这里工作。威斯莱先生没好气地说，肯定不是这里吧。
马尔福书记扬起眉毛，扫了一眼威斯莱先生身后的那扇门。
我记得你好像是在二楼，你的那份工作所涉及的不就是把麻瓜物品偷回家给他们施魔法吗？
不是，威斯莱先生粗暴地说，他的手指已深深陷进了哈利的肩膀。
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哈利问鲁修斯·马尔福。
我认为我自己和部长之间的一些私事不需要你来过问，波特。
马尔福说着抹了抹他长袍的前襟。哈利清楚地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叮铃叮铃的声音，似乎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金子。
说实在的，你不可能因为自己是邓布利多的宠儿，就指望我们其他人也对你骄纵放任。
好了，部长，我们这就去您的办公室吧。
当然，弗吉说着，把背转向了哈利和威斯莱先生。这边走，卢修斯。
他们迈开大步走了，一边低声交谈着。威斯莱先生一直等到他们消失在电梯里，才松开了哈利的肩膀。如果他们要一起谈事情，他为什么不在夫妻的办公室外面等着呢？哈利气呼呼地问道。他到底下面来做什么？
照我看，他是想偷偷溜进审判室。威斯莱先生说， 他显得十分心烦意乱，不住的扭头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想弄清你到底是不是被开除了。我把你送回去时，要给邓布利多留一个短信，他应该知道马尔福又在跟夫妻嘀咕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私事呢？我想是金子吧。威斯莱先生气愤地说，许多年来，马尔福一直对各种各样的人出手很大方，好使自己跟有权势的人攀上交情，然后可以要求特殊照顾，让那些他不想通过的法律一拖再拖。哼，卢修斯·马尔福，他真是能量不小，神通广大。电梯来了，里面没有人，只有一群字条在威斯莱先生的头顶上飞来飞去。他按了一下到正厅的按钮，电梯门哐啷啷关上了。他不耐烦的挥手驱赶着字条。威斯莱先生，哈利慢吞吞的说，如果夫妻跟马尔福这样的食死徒来往，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给他施夺魂咒呢？别以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哈利，威斯莱先生小声说，但邓布利多认为夫妻先生目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行事，但是用邓布利多的话说，这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安慰，现在最好还是别谈这件事，哈利。电梯门滑开了，他们走了出来。正厅里现在几乎空无一人，值班的巫师埃里克又藏在预言家日报后面了。他们径直从金色喷泉旁边走过时，哈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等一等，他对威斯莱先生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袋，反身朝喷泉走去。他抬头仔细端详着那位英俊的巫师的面孔，现在离得近了，哈利觉得他显得很柔弱，很愚蠢。那女巫脸上堆着一个空洞的笑容，像是在参加选美比赛，而且就哈利对妖精和马人的了解，他们绝不可能这样含情脉脉地仰望任何人。只有家养小精灵那副怯生生的奴隶般的神态还令人信服。不知赫敏看到这个小精灵的雕像会说什么。哈利想到这儿，脸上露出跳皮的笑容，把钱袋倒过来，不是数出十个加隆，而是把里面的钱都倒进了水潭。
我早就知道，罗恩挥拳击打着空气喊道，你总是能够侥幸逃脱的。
他们肯定会宣告你无罪的，
赫敏说，刚才哈利走进厨房时，他看上去紧张的都快晕倒了，而现在他正用一只颤抖的手捂住眼睛。
没有理由给你判罪，根本就没有。
虽说你们都早知道我不会有事，但每个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呢，哈利笑眯眯地说。威斯莱夫人正用她的围裙擦眼泪，弗雷德·焦哲和金妮跳起了一种战舞，嘴里一遍一遍地唱道，他没事了，他没事了，他没事了。够了，安静一点，威斯莱先生喊道，但他脸上也笑眯眯的盯着小天狼星。卢修斯·马尔福也在布里。
什么？
小天狼星警觉地问。
他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安静，安静，你们三个。
是的，我们看见他在酒楼跟夫妻说话，然后他们一起走进了夫妻的办公室。这事儿应该让邓布利多知道。
一点不错，小天狼星说，我会告诉他的，不要担心。好了，我得走了。贝斯纳绿地还有一间正在呕吐的厕所等着我呢。茉莉，我大概会晚点回来，我要替换汤克斯，不过金斯莱可能过来吃晚饭。那么逃过审判一劫的哈利能否顺利的回到霍格沃茨呢？那得听了下一期的广播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才能知道。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东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